在一次探访中，我突然发现，如果心雨能够把那个奉献前面那个 slide 秀出来，很多人问我那个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很明显的事情呢，不一定都很清楚的哈。在上面，如果大家注意到，这是我们主的名，在中间他是君王，在他的左边代表他的全能 ，Lord the Lord, King of the King， 然后这边是 Mighty Warrior， 神是为我们征战的战士，但这边显示耶和华的温柔。他是 Lily of the Valley， 就是他是 野地的百合花美丽，他是 Prince of the Peace。 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些象征是让我们带入敬拜的，但有的时候这些特征当我们不说的时候呢，让小涛在问我都不知道，他说这啥意思，也可能是英文的字哈，不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但是这种拿出这些 banner 的时候呢，也许在我们将来的教会里头，也许有人手巧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 banner， 一进去的时候就感到说神的名代表的是什么。好，好，请把这个关了哈。与周围的人不同，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待遇的哈。走天路，像刚刚唱诗说，不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如果你被敌视，你该怎么办？好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你很有恩赐，可能凭你的恩赐你可以获大奖，飞毛腿可能像刘翔这样的拿荣幸的冠军哈，唱歌唱得好的可能得什么奖。但是不好的时候，你跟别人不同，会遭遇到一些不幸，遭遇到一些逼迫。我在网上几年前看过一个从北美回去的医生，他可能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就因为在这里文化的熏陶里面，他变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直的人。回到中国的医院里头呢，他就没有办法接受红包这件事情。那不接受这个红包呢，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最后呢，整个的那个他们的那个 clinic， 就是他的那一部分的其他的医生呢，开始对他有意见。劝说他之后呢，他说：“你们收照收吧，我但是我就是好像不 feel comfortable。”但这件事情呢，使得周围的医生对他非常的不满，到最后产生一个嫉妒。嫉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最后被赶离这个医院。但是当他拿着再去找其他，他说离开这个医院找个其他医院的时候呢，才发现他被陷害了。因为在他出去的时候，中国人家有档案哈，他出去的时候到其他地方来找工作，人家说你在那离开那个医院的原因呢是医术不高明。就是你看这些人要 cover themselves 的时候，他会做很多诬陷的事情，所以最后他失去工作。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里，但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有真实的姓名的人。当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人生活动的层面分四个层面，从外向里看的时候呢，第一层就是器物层面，科学的物质层面最外层，第二个层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文化社会的活动层面，包括一些伦理行为，那第三个层面可能是我们的价值观，第三个层面再往里面就是我们的信仰了。当这个器物层面的冲突哈，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发现有的人特别喜欢用 Windows， 有的人喜欢用 Mac， 两三年前用 Mac 的人很少，你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很特殊一个人，他蛮有个性的哈。别人都用 Windows， 他用 Mac 哈。那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到了社会外在的冲突的时候呢，这个冲突会往前走一步，会加深。但是如果彼此尊重，说啊这是文化现象，中国人吃饭这时候声音就比较大，那个吃面条就是稀哈，美国人都是馋，哦这个意思 OK 哈，大家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有太大的事，彼此尊重就好了。但到了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时候呢，往往会分道扬镳。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正直的那个医生，他最后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他拒绝接受不该来的彩礼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困难。但是如果到了宗教层面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冲突是很激烈的，所以以至于这个往往产生一些很多人不愿意在信仰上面跨入。他说我如果不进去的话，也不会有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这些纷争。但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我们要看到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我们待会儿会讲。我就想起来最近春节联欢的时候，你没注意到事实，没有人太多做猪的广告了，你没注意到这个事实。因为中央电视台发现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做很多猪的广告呢会影响穆斯林，所以这个广告被卸掉，鹊桥的一个广告就被抽了。 他的一个做猪的广告只能在地方电台，没有太多穆斯林地方放，所以包括中央的政府他都会 very sensitive to the people's belief， 因为有的时候呢他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吃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但是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到他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当神的子民开始回归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四章，整个一章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念，但是请你翻到以斯拉记。在这段神的子民回归的时候呢，开始建立圣殿的时候，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就是当地的人，开始仇视他们，开始阴谋，开始筹划要破坏他们建圣殿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信仰层面的冲突，在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也还有，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成为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上的国成了我属耶稣基督的国的时候，这个冲突才会没有。好，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我相信神在可以使用以斯拉记这样的一个 setback， 就是神的子民在开始向前走的时候遇到的仇敌的描这个逼迫，这样一段历史描述呢，可以教导我们基督徒在什么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无论是你的婚姻家庭，还是个人的关系，还是工作，在这样的一个仇视艰难的一个环境里头，让我们来看怎么样信靠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了解神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显出真金不怕火炼来。以斯拉这段经文里头哈，让我先来，如果你是很快看一下，在就这样24节经文里头设计了四个王，让我先给大家一个背景哈。古列王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他是二世啊。古列王这个二世，他是在公元前的，就是主前的559年到这个530年之后，就是大力物王，这是圣殿建立的时候呢，就第二次这个修好的时候，他是在执政的。之后又提到亚哈随鲁王，最后还有一个亚达薛西王哈，这个第四章里头第六节以后都在讲亚哈薛西的事儿。很快就一下就走过了四个时代，但中间有些穿插。但是在这四个朝代里面呢，除了这个古列的时候是允许他们的时候呢，但是从大力乌开始，就古列之后，古列还在执政的时候就受到阻拦了，一直到后面一直有阻拦，但是圣殿竟然建成了，这是一个神迹。如果我们把这个第四章看三段来说呢，也许对于大家有点帮助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把它称为是假意提供帮助，你看到这些人实际是想混乱这个纯真的信仰，说让我们跟你一块来建造哈。我把它称为这是世人对神子民的一种心里的很暗藏的，但是假装跟你要和解。第四到第五节呢，这个就开始演变了，既然你不愿意跟我合作，请你看经文哈，它是公开的威胁，说那地的民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他开始使他们手发软，然后搅乱他们，甚至开始贿赂，透过一些贿赂来打扰他们，这是从暗的变成明的。到了第六到24节，就十一到23节这段里面哈，开始描述一个详情，就是透过这个亚哈随鲁王登基以后，尤其是后来的这个亚达薛西王，在这个期间很多的透过政治来达成的东西，奏本哈，这个大家看过很多清代的剧都知道，奏本上去以后会产生很多的政治压力。所以当这三段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呢，我联系到我们教会今年的更新的主题，我就说我在教会里是算了一本书，我不知道这本书大家拿到没拿到，安姐是答应我，就是 Richard Wesley 的这个更新一种生活方式。我是希望每个小组呢可能再抽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一次也好，还是说你抽一段时间把这本书走一遍。但这本书里头提到一个三个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事，就是说人生在更新的时候会有三个阻扰。我们在一个月以前教过这个哈，三个阻扰的其中两个阻扰今天在这里都有，除了邪灵和魔鬼的搅扰之外，一个就是败坏的世人肉体，包括我们自己，还有败坏的世界，他会成为这个阻扰。那今天在以斯拉记的四章里头都提到世人的敌视和世界透过这个政治系统来压制神的子民，这两种方式都是要来阻止光明的国度在地上掌权，阻碍神的子民来更新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座都愿意听正面的事，但是有的时候呢，神让我们经历一下负面，就包括我们建堂这种事情，是来彰显他的荣耀的，是来彰显他的荣耀的。许多的负面的事情往往会化作美好的赞美在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会在这个时刻怎么依靠神。我们往往对恶人对义人的仇恨认识不足，你信不信？记得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第一次人类世界大战，哈，有人这么说，就是该隐哥哥杀弟弟，因为当时的人也不多，哈，如果亚当不知道生了多少女儿，但至少说如果只生了两个儿子就杀事发生的话，那就是一半的人都死亡了，哈，世界所有人口的二分之一已经结束了。那么在新约里头，约翰很清楚的来讲解为什么这个该隐要杀亚伯，他这样说，他说你们不要学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就是受魔鬼控制的。他说他杀了他弟兄，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联想到约翰福约翰一书这段话的时候呢，我自然的选题就是说被仇视不要稀奇。但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够哈，我就加说还有主在，但我就觉得说又不是很好，所以被仇视是因为有主在，所以别惊慌。所以今天的主题你看到说，我想表达的是说被仇视的时候有主在，所以呢我们不必惊慌。让我们一步步来看，基督徒被世人仇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靠主回应。第一个，世人在心里恨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对主的忠心中得到勇气。以斯拉书这个四章的一节到三节，我来念一到二节，请弟兄姐妹回应第三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回归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哈撒顿带我们到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神。乍看之下，以色列人非常的不知道民何以，就是人一个就是何以为贵，哈，中国人说的何为贵，不知道跟当地的民众跟地头蛇怎么搞好关系，对不对？别人好心来帮你，你还拒绝，即使拒绝你也可以很婉言的拒绝，哈，不必说我们建造神跟你没关。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当时这样讲？如果了解他的背景就知道了，这段撒玛利亚人，以色列之所以被流放是什么原因，我们以前讲过，慢慢跟当地的通婚，然后他们的信仰就带到了以色列信仰，原来的一神论变成多神论。今天早上主日学讲到秋坛，到后期之后就变成祭拜偶像，所以以色列拜假神被驱逐出迦南地是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天就是说就变成说拜假神的。他有一段混合主义，这个混合主义，这个危险的混合主义呢，是当时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背景。他们回去的时候呢，有一段历史背景，如果你知道新约就知道，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去，很多人以色列人都不去，就还有当时那个阴影。这个阴影就是说是一个经典的这个混合主义。这个混合主义呢，大家如果有时你翻一下这个列王记下十七章，你翻到那儿的话听我讲就行了。十七章列王记下，哈，你如果能够翻到列王记下，他是讲就是亚述王，哈，当时被掳他们的时候很奇怪，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亚述，那么那个地方就空了，那他就弄一点其他的杂牌民族，就是亚述巴比伦当时都受他治理，他就把这些人不敬拜神的人放到了圣地，就是这个巴勒斯坦。放了以后呢，刚去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不认识神的，不知道那是圣地，以为进去以后就随便干什么都可以的，结果神就放狮子咬他们，所以当地人很惊慌，就赶快受就是告诉亚述王，亚述王好，那我就派一点祭司来，就派了以色列祭司回到当地，告诉他们你们要敬拜耶和华，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哈。结果呢，这些人呢就开始又拜神，但是呢过去的风俗还在，尤其一些经文讲得非常的好，他们说到他们 又拜耶和华，同时又把过去的巴比伦的偶像带来，然后哈马人的偶像带来，反正哪里的人都带自己的风俗进来。最后呢，33节，这个17章33节描述他们当时的一个情景，说他们又惧怕天上的神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所以这是当时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很会混合的，所以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们也祭拜神，你们的神我们也拜，有点说，比如说一个人他们也拜法轮功，他们是拜耶稣的。我们有一个人，我在哥伦布斯认识的时候，他说耶稣是我们中间一个神啊，我当时不知道啊，我就跟他特亲热，我就带他去那个我们 retreat 的，然后他也鼓励他这个先生到我们教会来，但是他不来。那后来我就发现啊，他还有一个大神哈、啊，宇宙大法比那耶稣大。所以呢，在整个的现在这个世界中，混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在中国的基督教在兴起的时候，东方闪电在中国不是偶然的。我亲身经历，在 Columbus 我们教会也收到东方闪电的那款。我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没有人不提到东方闪电的。我讲一个人，还记得12月份有一个小伙子到我们教会来分享在上海的施工吗？就在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教会被东方闪电进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东方闪电承认耶稣基督的，但他有很多的混淆。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李红军现在教的这个基要真理哈，认为就是说不重要的，到时候重要的不得了，你怎么来分辨？这些人他们讲什么？他们用一些手段哈，就是特别找那些那个热心的，比如说像这个小涛啊这样的人哈，他就来说：“哎呀，你这么热心哈，他就告诉你说现在教会怎么怎么样。”他就强调有属灵的新看见，特别强调新的启示，最后就带来。然后呢，他也会说教会现在是法利赛人，没有爱心。好，你一看教会总有没有爱心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就指出来以后呢，觉得跟他一块儿这个义愤填膺。最后呢，就说现在是诺亚的时代，上帝要惩罚了。他说呢，你们没有进入国度吧？得救不等于进入国度。他现在讲什么国度？那对我们这个教会知道，耶稣基督来就奠定了国度了。但是他可以混淆视听。接下来他也讲灵魂体的三分以后说呢，你不仅灵魂得救，你身体要得救一块金。我们讲身体要得救，将来有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体，但是他讲现在身体就要得救，进入那个这法轮功。他很多很多的似是而非的这种混在一起，然后让你没法分别。最后他说耶稣基督既然道成肉身哈，他第二次来他也说道成肉身，第一次来是男的，第二次来就是女的，就在中国。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产生的这个优越感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是以色列人，我们总是排外哈，中国人很排外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产生很大的共鸣。所以这样的一个异端在北美都会有，在中国会有，这个异端被中国的政府定为是要由安全局来处理的，不是公安局来的，因为这个报道就是用了就突然就看。但是在北美的教会里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很大，但有两个挑战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混杂的信仰，一个是成功神学，一个是华人的民俗。成功神学就是一方面又侍奉自己的神，一方面侍奉耶和华。 Robert Schuller 像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在这个加州的休斯顿另一个人也是很出名的人，教会都是 mega church， 很美很好，但是都是成功的神学。当你奉献一块钱给上帝，上帝给你两块钱，哇，那建堂肯定没有问题。但我没有办法这样讲哈。那么华人的民俗可能会带进来，我不讲中国的文化，文化你抛弃坏的留下好的，但是讲这里头他说随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哈。我想到在香港在中国现在哈，就是说烟这个什么香火开始旺起来了，对不对？有的学生到这个录取的时候，他虽然不信佛，他如果在灵隐寺附近他会去摸一下，跟我们过去一点不一样了，他会觉得这些东西也蛮有意思的。那嫁娶的时候大家都会选取黄道吉日哈，那他也选哈，这个选日子呢都会有吉祥。表面上在这个表面的这个迷信后面，实际上呢他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假设，耶和华天上的神不管地上的事，对于这个嫁娶的事儿哈，还是入乡随俗好哈，每日的起居还是要靠这些民间的这个信仰。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挑战？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为耶和华造圣殿，第三节刚刚你们念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勇气是从哪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叫唱那个教会的唯一的根基的时候，就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6章16节，彼得说出一个很伟大的话，耶稣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透过。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回应的法宝。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的儿子，我们在基本的信仰方面一定要忠心，没有办法 compromise， 你可以得罪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对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救赎绝对不能妥协，不是哪条路都可以通罗马的，没有透过十字架是不可以见天父的。这是爱心呐、啊，这真是爱心。那么换句话说，教会应该是 confessional， 就是站在这个历世历代的信仰告白上，使徒信经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总结，虽然不完美，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我们知道这个 confession 是我们口里承认嘴里相信的。光凭这个，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有觉知哈？什么叫觉知？如果把这话展开来看呢，就是说承认和相信是一个任性的祷告。你有没有带过别人觉知？你基本就会讲这个人上帝是谁，人的罪需要透过十字架神的恩典进入他，这个就把我们的任性讲了。你中间看穿插你的见证你的故事，但是这就是一个觉知，是一个 confessional， 承认上帝的救赎，一定要以纯正的信仰做分辨。所以为什么他们当时会对撒玛利亚人来帮忙拒绝，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是勇气，有了这个信心以后产生勇气。耶稣对彼得这样说，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透过宣讲福音，这个属灵的仗是打胜的。这个伟大的应许给了当年的所罗巴伯，也给了今天的人。刚翟雷说到我们今天是新以色列人，在新约里给我们有胆量的是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教会。为什么？因为有那个磐石在那里，阴间的权柄。我在思想这个勇气的时候想到三个方面。勇气一开始往往当一个挑战出现的时候，你觉得是里头害怕，对不对？内心的第一仗要打赢的时候呢，从来没有一个打赢的仗不是从心里开始的，没有勇气的第一仗就开始输了。所以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战士还是商业人员，说最有震撼力的仗，他们说是都从内心打的。勇气不意味着没有恐惧，有恐惧，但是在恐惧中你还做应该做的事，这个是勇气，这个是勇气。勇气还有一个层面是讲我们追求真理的，不是表明就是说我们天下太平，表面的和平。马丁路德金哈，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他说了一句话，因为这个月是这个什么 Black Month 哈，就是 African American。如果你看《七恩典》的时候，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是推荐你去看，连 Sentinel 都评他是 Four Star， 这电影拍得非常好。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马丁路德金，他说对一个人终极的考验，不是在安舒和方便的情形下，而是在艰难混乱的情况里面。一个人生大多数时间是需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协调的冲突，有一个团结奋斗的精神，但是必要时是什么？勇气，就是坚定地告诉说不。中国人是不愿意说不的哈，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关键的问题，你可能就要说不。勇气第三个方面是产生感染力。当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总统，一个教授，当他在他的职场上表现出的勇气往往会有感染力。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看那个反恐片，那个什么 Four Season 哈 ，Four Season 就是那个反恐片，你没看哈？24小时，哦 ，Never mind。我知道这片子还是周明宇告诉我的，他到别的地方去逃避那个 Hurricane， 然后到了休斯顿，结果就整天看那个 Four Season， 然后我一次回国就买回来了，然后一看里头，其中讲到就是那个有一个总统。座机被炸了以后，副总统特别 shaking， 然后最后别人就要说这个总统大概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往前走，因为他不能够 encourage 人家跟随他。有一次一个布道家讲一个故事，他呢他是上个世纪的人 Peter Carter， 他一次讲道的时候呢， 突然有个人跑来，他的这个属下提醒他说，今天我们总统那个杰克逊在下面 Jackson， 然后说你说话要小心哈。然后就讲到一遍，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有人告诉我杰克逊在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他，但是我人还要讲，我说话是要小心，但是我还要说一句话，他告诉各位，如果杰克逊啊他不承认他是个罪人，不要透过耶稣基督得救呢，他也没什么希望。他就这么说了。说完以后呢，那个杰克逊在会后哈接着说，他说你真有 courage， 他说我希望我的内阁哈，如果有这么几个人的话呢，美国会更加强大哈，这当时他的话。这是 courage 哈，这是 courage。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面临这种内心征战的时候，当世人对你怀恨在心的时候，我们从对主的忠心里面可以靠主来刚强。此外你要接着往下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以斯拉记还提醒我们，当这个仇恨白热化，就是公开了以后，我们怎么样从主得到安慰和得到信心。我来念这段经文，他说那地就是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手发软，注意哈，扰乱他们，从古列王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这个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如果前面是一个内心的争斗，现在这个仇视表面化了，公开化了，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圣殿被延迟了15年，不是很短的时间。但这里我特别要强调这个三个动名词，在这个仇视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内心的搅扰和一个外在的搅扰。内心的搅扰可以说是他们手发软，外患呢是搅扰他们雇人破坏他们建堂，就建那个圣殿。对外患来说哈，我们可以从主得安慰。为什么我这么说哈？这个外患的背景我稍微给大家一下，他们要建圣殿是要有物质的东西的，他们的树从哪来啊？我们这里没有多少做construction 的哈，黎巴嫩，你上那个主日学可以讲到哈，从黎巴嫩买树，从那些地方运过来，如果周围的人不动的话呢，水路和陆路都不通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它是真是对他们是建材是运不到的。然后贿赂有实力以后呢，把你更多的可能性也给你掐断，这是当时一个背景，所以他们这个外患是很明显的。世人被魔鬼弄得是非不分的时候，是对错不变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把人要带到上帝光明的国度里，圣殿会扩建，就是我们是圣殿嘛哈。所以有些世人会有一些激烈的表现，比如在北美出现的同性恋的合法化，或者极度的仇视基督教会。有一个法律协会经常就是做专门打这个官司的。如果是你注意到你要在一个学校里说要开始一个祷告，他就会来控诉你。但是学生基督徒也是用法律手段来争取，所以如果是学生启发了，就是发起了就没事儿。所以这里头有很多，有的时候他可以租给任何的社团，但你要用那个学校来租来做崇拜，他可能就不同意。他说、哦、这个我们叫了 tax 哈、啊。这些事情是很 real 的。我们因为是华人，对你孩子进学校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可能要决定受洗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搅扰，他可能无意有意的做了这样的敌对。但是我们从主得安慰是什么意思呢？你记得耶稣说，世人恨我是因为我指出他们的恶，所以世人若恨你们，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如果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必爱他自己的人，但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什么？世界就恨你们。我讲这个安慰的时候，我不是在讲说我们自己因我们的罪受苦，我在讲真的是因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得到肯定。因为主受苦，然后我们因为爱他做一些事情跟世人的价值观信仰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受逼迫。但是还记得八福里的高潮是什么吗？第八福是讲什么？我们知道温柔的人有福了。对，马太福音第5章10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安慰。如果你不能确信这样的安慰，说实话不能有别的安慰，因为你被逼迫的时候很不好受。但是逼迫的时候，神同时呢给我们信心，这是让我们内心的这个搅扰开始有变化。你注意看，他是犹太人手发酸这件事情哈，手发酸什么意思？手发软，麻爪了。你干事的时候，如果你紧张，会出什么状态？手上出汗哈。手发软的时候，他们缺乏信心。在同时代的先知就解释了当时状态。你看，同时代有两个先知，一个就是哈该，还有一个先知是撒加利亚。其中哈该书里的就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看你们有天花板，但是圣殿还没有建好。他说，说了一件事，你们要审查你的行为。他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不得保暖，得工钱，但是工钱很快就漏了。那中国有以后就看见什么首相哈，是不是漏了哈？这耶和华在讲什么？先知书有时候不太容易懂哈，但是讲带的讲，第十节就讲到说，因为你们这样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出产。我命，就是耶和华命，旱地临到地，然后山冈五谷新酒，这些都劳碌的都减少。有一件事情，人哈以为自然灾害是自然发生的 ，Mother Nature is not true。如果你看圣经，整个的自然界是上帝主宰的。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做了一个温室效应的调整。你可能非常的劳碌，上班工作挣钱，但是地就不出产。你们都有多少精力在实验室里干了一个星期，最后发现没有结果？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你在公司也可能做的一些最后的 project 不是你的缘故，你可能做得很好，就说 project 都 cancel 了哈。李红军搞说这 cancel 了，不用了，我做的东西都没有用了。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也在讲新约的一个东西，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讲你们有天花板，然后你们也劳动，但是呢地就不是出高产哈，不是人有多大胆就地就出多大产哈，不是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要加给你们的。如果你倒过来，不是在神的国里运作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够运作的。所以在后来在这个哈该书的十二节就讲到，所罗巴伯听到了这个祭司讲的这些话，哈该讲的话，不是那个先知讲的话，说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他马上信心就被鼓起来，发软的手开始变化了。我们对信心有很多解释。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在活水哈，一个月一次的聚会，就谈到信心，很多人回答都很好。但是我现在不再讲信心的那个基础是耶稣基督，我现在讲信心产生的行动。就信心产生行动而言，我可以说信心是全力以赴 full commitment， 完全的委身。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立定心志，相信神人掌权，神会供应的时候呢，当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呢，神就能够不断的赋予我们能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疾病、困苦、灾难、各样的搅扰，都不能把我们的目光从神给我们设定的目标里夺去。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都有长远的目标，每天都要与主同行，奔走天路，在这地方传福音。我们教会有三个价值，是不是？叫什么？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柱石、基督见证。好，在这些目标里面，我们达成是神的国。可是我们有一个短期的目标，短期目标比如说是建堂。我记得财力是我们的一个敌人，我们教会很小，大家都尽了力，超过我们的力。但是神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挑战我们的信心，挑战我们信心能不能成长，能不能够全力以赴。我记得很清楚，2月10号，然后根据这个 Northland 的情况，我们拿到这个背景了，就是说别人比我们出价高，然后原来要年底 closing， 看来是肯定拿不到了。我们已经做了我们都该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就开会。开会令我感动的时候，当林国基很直接，从来不多话，他就说，我就说正事儿哈。 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募这个时间没有问题，然后大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第二，但是15万从哪来？我要对会众负责。然后呢，有人说我可以搞几万，那个人就说我可以搞几万，最后就说这个问题不成问题了。虽然是很简单，大家在很轻松的说这话，但是我当时心里是很赞美神，我说哇，真有提着脑袋跟上帝走的人。其实不是提脑袋，就是钱哈，是身外之物哈。但是有这样的人说他去捐这个钱，原来看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几个人一化解就是很小的数字。我心里就说，哎呀，上帝的确是激励了一些有信心说是要全力以赴的人。 Maxwell 这是一个领袖的，原来是牧师，他现在经常在讲领袖。在这时候他讲到说，全力以赴，面对全力以赴有四种状态哈，你听一听哈，你对号入座哈。第一种人，他说属于胆小的人，他说胆小呢，既没有目标也不想全力以赴啊，这是一种人。第二种呢是迟疑的人，他说这些人呢不清楚自己能不能达到目标，可能有目标，一般就是观望等候，迟迟不敢全力以赴，不敢有 full commitment。 第三种人很常见的是半途而废的人，这些人都上路了，也有目标，直奔标杆，但是呢都会遇到困难，走天路有困难哈，遇见困难的时候呢就转身了。他说达标的人还有一些人，他说你定了目标也不计较辛劳和挫折，全力以赴的来奔赴这个目标。这个全力以赴他称为是对面对困难的克星，全力以赴是面对困难的克星，无论多少次打倒最后还是起来，起来打倒再起来再打倒最后还是起来，这保罗说过的对不对？我被困但是呢没有绝望。我希望我们在个人更新的道路上，你是属于哪一种人？我希望你是有目标的，你上了跑道。如果你不能够全力以赴跟随主，在个人方面跟随主，那我就鼓励你做一个全力以赴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中，在家庭中，你把那件事情全力以赴来针对。如果我们面对明显的敌人和压力的时候，需要从主得安慰，我们受逼迫是因为为义的缘故。如果我们信心缺乏，我们需要靠主来全力以赴的时候，第三个方面，持续的打持久战。这个是第四节到第六节一直到最后都在讲持久战，因为这是在一个王期间开始动用政治经济手段来告诉王要压制以色列人建圣殿。这段经文很长，但是我来念几个关键的地方。这些省长和不同的人都来上本来奏告这个亚达薛西王。他说这个王你要知道哈，有来一些犹太人来了，他们当他们一建完圣殿，一建完这个城墙以后呢，就跟你没关了，不交税了哈，经济压力对不对，不交税了。第二个，你说你去查一查这些人，这些人向来都有反叛的嫌疑哈，你去看看他们历史，以色列历史里面的确是有哈，那个犹太人一会跟埃及人签约，一会跟这个不同地方签约，然后抵挡大国，所以政治和经济的罪名都有了。所以这王一看，愿你们平安，这个第十七节，你们说的东西我都搞明白了，所以呢你现在你们要去要直指这件事，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周围这些人不让他们建圣殿，所以不可迟疑，一定要拒绝。所以这个到二十四节的时候讲到了这一段哈，虽然不是同样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个作者是有意把它安排在这个地方，最后用势力强迫以色列人停工。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当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来压迫神的百姓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办？稍微看一下第五章第一节，你就知道，那时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这个耶稣亚就大祭司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先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这里讲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讲两遍，在打一场持久战的时候是需要力量，打一场持久战的时候呢是需要行动。撒迦利亚这本书哈，来讲这个先知怎么来鼓励，被神鼓励，然后他再去鼓励以色列人的。这个这段经文你们不用翻了，因为先知书一看都是有点混乱，但在先知书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进到那个里头说有很多的马，白马和红马，然后呢他就不清楚，他的先知就是撒迦利亚就问说到底是啥意思啊？然后这个神的使者就给他讲，他说遍地都平安了，告诉说将来会平安，没有征战。接下来就开始解释平安是什么意思。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如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施怜悯给我的百姓，我的殿一定要建在其中，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他说你要宣告这个城要必要发达，耶和华要再次安慰锡安他所拣选的耶路撒冷。所以在第十三节说到，说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与我说话的天使来安慰这天使，安慰这个撒迦利亚，就还给他一个意象，什么四个角，然后说的四个角呢就是周围的列国，表示四方中国，也是概念是一个包围。然后呢在里面讲，因为这些经文我需要解释哈，很重要，这个意象表达是四个周围把他们以色列人包围，但是他出现四个这个匠人，他说这个四个匠人要把周围的列国要制服了。所以讲说神呢会兴起以色列人，会打败这个仇敌的这种系统。所以这个先知听完这样的话被感动，他就回过头来得到信心，回过头来向这个犹太人说话。先知得到异象以后，他得到安慰以后，就要希望君王和祭司来做行动。你看到第二节，刚刚第五章的第二节说到什么，君王所罗巴伯是省长，大卫的后裔建立圣殿的，还有一个利未人的后裔耶稣亚，他们开始行动了。任何的成功绝对离不开行动。成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不断行动的人。虽然犯错误可以犯很多，但是呢如果你不犯错误是什么呢？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一方大家都非常的了解，非常的清楚。所以一个成功的人，或者是一个被神的意象所催促的人，一定是有行动的。不管你这步大还是小，一定是一个主动的人，你是要 take initiative 的人。很多人总是被动的来等待，但是神说的什么，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经常说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是那个差遣 agent 来推动历史的那个主。所以让神的意象呢要成为我们的意象，这个是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有目标，然后这个目标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推动力。有了推动力以后呢，你就不会怕冒险失败。我觉得教会的人是最不愿意担风险的人，没有一个 businessman 在做事的时候算过以后他往前走，他要算账，像林国基这样帮我们算账。因为耶稣讲过嘛，打一个仗的时候你要看能不能打胜，打完以后算完之后要走的，要往上走的。那个教会跟我们 compete 的那个教会用14天的时间交一个 contract， 我们用半年的时间，神把我们预备到现在。我觉得是神格外的恩典，爱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做，那个谁，那个光明给我讲，他说他有一次 contract 很好的房子，那个人就 close early，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会就丢了。我们在这些 battle 的中间哈，我们需要有勇气，当我们已经算过了，祷告了，清楚了， let's do it，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我记得 Robert Kennedy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成功的方法哈，就是把失败率提高一点。什么意思？就是多做点事，然后你会失败多，但是呢你成功的几率一定会大。唯有敢于失败的人才能有成就。基督徒是需要主动出击的，你需要到别人家去传福音，你需要邀请人到我们中间来，你需要主动出击，把失败放在一边，失败神会 take care，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按照我们的那个目标来走。 我们人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可能是婚姻的困难，可能是个人就业的困难，绿卡的困难，有的是在明处的，有的是在暗处的，有的是持续不断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的勇气，需要的信心，需要是因信心产生的全力以赴的行动。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有一个人叫 Wilson， 他是 Memphis 的一个学徒，但他十七岁的时候呢，他就不满在公司里工作，之后他就开始创业，有很多的艰辛，但是他总有一个信念，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个很好的基督徒这个人。然后呢，他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经常遇到一些困难，包括他的孩子比较多哈，他有五个孩子，我们中间还没有五个哈，如果继续生的话也许可以跟他一样哈。但是他那个时候五十年代旅行的时候，从 Memphis 到 DC 去玩哈，发现 hotel 每天的价钱都不一样，到一个地方一住呢，就有的时候住的比较便宜但是很脏，有的时候因为他五个孩子一住呢要花三倍的价钱哈，没有像现在这回事，所以他就特别的沮丧，然后孩子也叫啊闹啊，你知道五个孩子哈，这个这不容易。然后大多数人你知道这时候就自认倒霉了，就说要么就写个 complaint 哈，写个意见书丢那里头，说你以后改善这个环境。但是他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他说我要改善这个服务业。他回来以后找一个设计者，他说你来帮我设计一个这个旅店，我要做一个这个连锁店，这个旅店呢就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呢要干净太脏了，第二个呢他说要方便，第三个要简单，最好呢加点设施，如果能有电视，那时候五十年代哈刚刚开始了哈，然后如果能有游泳池，他南方人嘛，能有游泳池更好。第二年呢在曼菲斯就有第一家这个旅店呢叫 Holiday Inn。在七二年的时候，这个 Holiday Inn 在每三天在全世界就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只是从负面来说，这是多大一个困难把我压倒，他看到说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可以改变。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成长过程中，个人更新的时候，给我们勇气，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全力以赴的心智。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在历史历代中给我们很多的挫折，借着第四章非常负面的这个故事，求主你帮助我们刚强壮胆，在你的话语中间借着你的先知让我们看见那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不可毁坏的圣城，将来要从耶路撒冷降临，地上的国要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我们做的一件事是不可能失败的事，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更新过程中有主做我们的元帅，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所既定的目标上成为一个有爱的家庭，一个真理的主食，一个见证你荣美有胆识的基督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